我们越成长，其实就会越简单单纯，这就是真的。我想要读一章经节，我们一起来读零后十一章。保罗那个时候与哥林多教会有一点问题，因为他们被分心了，他们变成了很复杂的一个教会。第一节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。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怒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保罗是与神是一的。我们讲到这么多关于一，彼此一，与彼此一，但是这为什么没有用呢？因为我们必须首先要与神是一的。如果我们与我们的父不是一的话，那么我们要与别人一是非常难的，甚至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心如果不是先从是全心全意全魂的来爱神爱父的话，就表示说我们是认识他，然后全力的爱主。这个爱呢，起初是先要是献给父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爱的话，你要与父一，你要与彼此一也是可以，但是是什么样的一呢？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其实有很多的愤怒，或者是这个叫热心，应该另外一个翻译是叫热心。你有时候有些人对知识是热心的，有些人对传道是热心的，但是这不是神的愤怒或嫉妒，因为神是要他的旨意，他有他的旨意，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观念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然后从那里之后就有好多的问题，好多的难处。每个人都热心，对不同的东西不一样，对不同的东西热心，然后都会彰显出来。那么末了，他说，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是他想要得着的，主想要得着的，神是想要得着什么样的教会呢？是随便一个教会吗？你觉得呢？荣耀的，那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任何的瑕疵，没有任何的缺点，这是可能的吗？然后保罗为这一样的，为这件事情愤恨。你们可以想象吗？那个时候在亚洲的弟兄姊妹们把这样的一位保罗抛弃了他，应该是热心热爱。和合本是在讲到这个愤恨，但是对他也有一个这个，但是是热心。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那时候的弟兄姊妹们把这样的一个保罗抛弃了，因为他们有不一样的看见。保罗也说什么呢？在小亚洲的 这个弟兄姊妹们都离我而去了。你可以看到启示录二章三章，你觉得主对他们来讲是满意的吗？比如说对以弗所的教会，那个时候保罗在的时候，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好的光景，非常好的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们把这个最好最上等的爱他们离弃了，不是说他们不爱主了，不是的，他们肯定是爱主的，但是却不是用他们上好的爱，最好的爱，就表示说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要听他的，顺服他的话。对主来说，对，在主的眼中，如果你遗弃了你起初的爱，你就已经堕落了。他说你要想起你是在哪里跌倒的。主所说的话是非常强烈的话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们，虽然你们做了很多的好事，很多的善事，但是你们没有这个爱的话，这个起初上等的爱给主的话，如果我们离弃了这一点，那在主的眼中，你已经怎么了呢？你已经堕落了。就像你的妻子如果不再爱你的话，你会说什么呢？这不是一个好消息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对吧？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难怪主说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我就把你的金灯，我就把你的灯台出去，金灯台出去。嗯哼，对不对？他要从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但是很多人不信这一点，我们还是都是他说，但是很多人都说没事，这是你所说的，但是神的话是什么呢？怎么说的呢？这是你的教会吗？这是神的教会，神已经把一切关于教会的都给了基督了，那我们也应当在此在理其中成长。那如果我们甚至代替了这个头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教会之首了吗？那么怎么办了呢？我们讲到撒迪的教会，首先他们已经离弃了他们起初最上等的爱，主已经警告了他们，你们如果已经离弃了的话，你们就已经堕落了。然后你看撒迪的教会，他们是死的教会，那你如果有一位死人，你要怎么处理他呢？你要怎么对待他呢？你是还要抱着他吗？死掉的人，很难说是吗？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非常复杂的人，因为末了这个教导，但我们里面就已经很复杂。如果这个人他跟你的点观不同意，不一样的话，你就把他踢出去了。你看过去的500年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历史。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分派，这么多的不同的分派呢？可能一个派他立了之后，但是主是要不断的成长的，前进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往前，因为你有好多的这个习俗，或者是习俗还有一些事情你想要保留着，你想要留住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当时的浸信会， 他们那个时候就看见了孩子们，如果你是作为孩子然后你受尽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然后他们就看见了啊，是要成人的时候才可以接受这个，你要长大了之后才可以接受尽，因为这是经上所说的。然后之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？那你要怎么做呢？你是要继续的去守这个一吗？然后继续的去做这个，让小孩子来去受浸吗？宝宝们给宝宝们受浸，那还是你要停留在那里？但是如果你要离开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又在分派了？那你是不是就没有爱了？你要怎么做呢？你首先，你要去行父神的旨意，那行父神的旨意的话，会要必要得永生，或者是必要永久长存。哥罗西书讲到说，他是教会元首，教会之首，元首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要把你的头砍掉了吗？然后那你的身体会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办呢？你有看过人宰鸡的样子吗？他首先就是把头给斩了，然后他的身体还在，他的那个身子还会跑个几米。真的，我有看过，就是没有头一样的在跑。他跑了20米、30米这种。那时候我在家里作为小孩的时候有看到，这个身体他还可以动的，他甚至虽然这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你的头不可以被代替，但是确实可能的。因为末了这个教皇就变成教会的头了，那还是可以行的，是不是？形式上还是可以。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爱不代表你什么都接受，你什么都同意，或者是你都参与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旨意，他会让你分辨出来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你看启示录14章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跟随羔羊，无论他往哪里去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你要做这还是做那呢？你要怎么做？又来了，是不是选择又来了？你看这个，这个雅歌，你看雅歌当中这个这个新娘，她是不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求她的新郎？难道他是直接那个新娘？他是直接站在那边就说不，我就是在等，我就是在等主来等他来找我，等新郎来找我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他寻求了整片城，要去寻求主。但是你看，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？你应该是要原地不动的在等主吗？还是你是要去寻求主呢？他就寻遍了整片城，到处的去问我的亲爱的在哪里，我的新郎在哪里。那我们是这样吗？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是完全了吗？我们已经觉得说主没有新的东西给我们看了吗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吗？ 你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放下他们的习俗，所以他们还参与其中。他们虽然知道了真理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背景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必须，我们如果真的有生命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在里面有一个渴望，说主，我要不断的更加的来跟随你，来去寻求你，有一颗寻求的心。还是说你已经以为你已经饱了，你已经满足了，你已经完全了，你已经满意了吗？当然在你的这个良知里面赞美主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其实主还有更多想要给我们看见的，但是我们却不想要。当一个小孩，你的小孩可以一直停五年都一直在读这个幼儿班吗？十年了还在幼儿班，他甚至成长大成年了他还在幼儿班。如果这个孩子不往前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能逼迫他吗？你能逼他吗？因为主不会逼我的，不会逼我们的。如果你说你爱他的话，那就表示说你会不断的去寻求他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不是我已经什么呢？完全得着了，不是我已经完全得着了。但是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是却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他是要尽力极力追求，极力追求，不是慢慢的在追求，而是他是极力的追求，就表示他是很快的再去追求，对不对？我要向着标杆直跑，直到我到达了目标。这是他的意愿，这是他的态度。但是其他人如果不想要这样做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保罗应该是要停慢下来吗？就停着原地不动，说好吧，那我也等你们嘛，我晚一点再追求主吗？是这样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，保罗的他的态度是说，我要追求主，但是你们迟早在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你们还没看见的话，迟早主都会给你们看见的。主都会给你看见他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抉择就在你了，你要怎么选择呢？他是神，他是神。赞美主。我们不应该现在头脑有好多的想法，有好多的知识，然后觉得说我们都知道了。保罗讲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他甚至说到说他想更加的认识他，真认识他。你看，就是当我是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，我就说保罗你已经够认识主了，你已经够认识他了，但是你写到了腓立比书，你还讲到说你认识他不够，你还想要再认识他。我就说保罗，哇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可以让你抓住，可以让你追求的呢？甚至保罗还说他想要从主更加的得到，更加的抓住，完全的抓住他，抓住主。这是他的一个态度，他爱主比爱胜过爱一切的事物。保罗那里也说到了有一个仇敌，他是不是人，他是这个古老的这条蛇。就像那个时候夏娃被这条蛇的引诱，被他 被骗离了，离开了基督的这个简单，或者是这个很单纯。对，因为你看孩子们他们是很单纯的，他们不复杂，但是我们你看这么多年了，听了这么多篇信息，知道了这么多，懂了这么多，我们的头都大了，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越变越小，末了我们连容纳主的这个地方空间都没了。末了大家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听我的，是这样子吗？不，我们大家都要听主的话，这才是对的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哥罗西书说他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他在凡事上必须是居首位。你要训练，你要，如果你想要来操练这一点的话，你必须要全心的来爱神爱主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话是不可能的。是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没有问题，但是主必须是要得着你的最好的爱，上好的爱。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。这个生命，我们认识他的这个生命，难怪保罗他说，我想要得着更多的教导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他肯定没有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想真认识他。你觉得我认识托比弟兄不够吗？你知道吗？在托比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秘密隐藏在里面，我没有办法说我已经认识他认识个透了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们也需要这个高，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这个高，都会讲到的。但是你知道这个高，它是会要教导我们很多事情的。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马上的完全的了解耶稣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他这么的伟大。那你呢？你认识所有关于德国的地方，你都去过了吗？你都认识过？你都看过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你是德国人呢，你怎么不认识德国呢？可能是不是因为德国太大了？那瑞士好了，瑞士是不是比较小一点？那你认识整个瑞士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住瑞士住了几年呢？你已经住了65年，你住了65年，你还不认识整个瑞士？但是如果你心里你有这个渴望想要去看去旅游的话，对不对？他说他父亲啊，就是寻遍了，就是去过了很多的地方，然后也是在他的协议里面，所以他也去过了很多地方。他说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停留在家里。苏弟兄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，我来到这里是真的是因为，只是因为主向我说要来的，但是我想跟你们说，你已经满意了吗？你对你从主所得着的满意的吗？你已经知道全部了吗？ 不，我们没有知道全部，但是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渴望，主，我想要更加的得着你，我爱你。我们想要更加的认识他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就是生命。你必须要继续活下去，是不是？那个德国和中文也有一个，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属灵上我们却说，啊，我们已经够了，我们已经可以毕业了，我们不用再继续了。我有一次听过一位长老，一位弟兄，他说，我已经看过在圣经里面你一个人要看过的，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我要知道的我都知道了。我就哇的一声，他就哇的一声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负面的哇。不，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不可以有，我们要寻求他，直到他在临，直到我们看见他，看见他已经在临了。这也是约翰一书所说的，我们还不是，还没成熟够，我们还没有被成全，我们还没有像他一样。只有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看他是怎样。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吗？主，我想看见你，我想看你。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呢？我们爱他，这才是原因。他是我们的新郎。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像什么呢？像心腹和心狼一样，那是什么关系呢？是爱的关系。如果我没有爱的话，那也不会有婚礼了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，很清楚的。妻子作为心腹，我们爱主，我们也等待主，赞美主。这个爱好重要，不只是弟兄之爱而已，而是首先我们要爱他全心全魂全力全意的去爱他，去爱神，这才是正确的道路，这才是现在我们应当走的道路。这个爱会不断的把我们往前推，把我们推进，我们越发的增长，我们越发的来到这一点，你所说的是对的，我们越发的成长，我们在灵里面越发的成长，我们就会，我们与神与主的这个关系也会越单纯，不会是那么复杂的。生命是单纯的，它的干净，它的清洁，所以愿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赞美主。主，我们想认识你，你让你的在我们里面的爱会更加的成长，我们想要追求你，想要完全的认识你，抓住你。我们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，时时刻刻来寻求你，是时时刻刻来追求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新郎。感谢你，你第一个诫命就是要想，要首先全心的爱你，然后再来爱弟兄，再来爱我们，爱别人如己。但是首先是要爱他，